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见普京，但是峰会的目标有欠明朗，川普跟英国首相意见不一，批评英国媒体假新闻，川普跟普京的会面，波罗的海国家感到忧心忡忡，而中国日益深化跟非洲的军事伙伴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备受瞩目的川普跟普京的会面。这是定于星期一在芬兰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举行美俄领导人峰会，预计会讨论的范围相当的广泛，包括削减核武器到叙利亚战争。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府，可是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川普总统星期五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对媒体说，如果我们能够针对核扩散做些事情，那将会是巨大的成就。12名俄罗斯人星期五被指控在美国2016年川普获胜的大选前对民主党发动黑客攻击。起诉书说，俄罗斯情报机构格鲁乌的人员从民主党机构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电脑网盗取了信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说，这些阴谋者的目的是左右美国大选。12名俄罗斯人被起诉前，川普总统坚称他会向普京提出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问题。川普总统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政府没有针对俄罗斯干预大选的问题采取行动，还说尤其是奥巴马总统9月得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时候。美国在当年11月举行大选投票，对12名俄罗斯人提出起诉之后，一些资深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取消跟普京的峰会。一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跟川普总统有分歧的共和党人士也提出了同样的呼吁。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麦凯恩参议员说，川普总统必须要愿意以坚定的立场面对普京，向他显示对美国采取出格行动就必须付出代价。如果川普总统不打算让普京承担责任，那么就不应该举行赫尔辛基峰会。目前跟川普总统一起在苏格兰的白宫官员表示，峰会绝对不会取消。芬兰是北约的伙伴国，但不是北约正式成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司法部宣布起诉12名俄罗斯情报军官。那么3天之后，川普总统就要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了。川普先前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晤之前，先对英国媒体批评美首相以及他的脱欧方案，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批评英国媒体是假新闻，并且重申要跟俄罗斯跟中国打好关系。有关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罗森斯坦司法部的副部长在宣布这个俄罗斯黑客的起诉案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川普总统跟特蕾莎梅首相的这个记者会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在场的记者并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问到川普总统关于这个起诉案对于这个他的行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大家的确在记者会当中都有关注到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多次的询问他到底他跟普京总统希望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他对于普京的看法又是怎么样。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多次的强调，重复的强调说呢，美国与俄罗斯还有与中国的关系必须要打好。他认为说呢，美国与俄国以及中国的关系能够变好的话呢，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司法部呢其实在川普总统出发的前几天就已经向他报告这件事情了，那不过呢在正式宣布的时候他已经避开了记者会，所以记者并没有一个时间能够直接跟川普总统询问这件事情。那么不过呢之后那个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现在也已经 那个出抵达那个苏格兰了。那么在苏格兰的时候呢，预计记者们会再继续的来向他询问关于本次他与普京总统预计在下星期一见面的行程是否会受到这次司法部公布十二名俄罗斯黑客受到起诉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天川普总统在英国访问的期间呢，他在很多的议题上其实跟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其实是相左的。那么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其实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更多关于移民问题上面的一些的分歧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结束近两小时的会谈以后，川普和梅与记者们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从最近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到川普下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期间川普被记者要求解释一下他此前说的移民破坏了欧洲的文化结构。
我认为这对于欧洲非常糟糕。我认为我很了解欧洲，我感到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严峻。我只是觉得，他正在改变那里的文化。我认为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件非常负面的事。我知道这样说在政治上不一定正确，但我还是会说，我会很大声地说，这是一种非常悲伤的局面，非常的不幸。我不认为这对于欧洲是件好事，我不认为这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件好事。
英国有着令人骄傲的历史，我们一向欢迎逃离迫害的人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欢迎那些希望来到我们国家的人为我们的国家出力，建设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社会。多年以来，移民总体上一直在为英国带来好处，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愿望的人们来到英国，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致力于发展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移民问题上的看法不一样之外呢，其实川普总统在访问英国之前先接受了英国这个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的专访。那么在专访当中呢，他不但是提到说对特里莎梅的这个他的看法，然后对他的脱欧的方案觉得不赞同，甚至还认为说别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官员呢比较适合担任英国的首相。我们看一下这个《太阳报》的专访里面有哪些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是川普总统说，他说要是我的话呢，做法会大不相同。这讲的是脱欧的方案。他说，我其实告诉过特里莎梅要怎么做，但他不同意，他不听我的话。那他还说，我想他在强力推动的这个法案，并不是人民投票的那个方案，这跟人民投票的大不相同，这不是公投中的那个方案。那他还说呢，这个方案呢，绝对会影响到跟美国的贸易，很不幸的有负面的影响。那么川普总统还说呢，我认为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是英国很好的代表，我很惊讶也很难过他离开公职，我并非要挑拨离间，但我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首相。那么这个对特里莎梅首相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呢这个约翰逊之前离开公职就是因为他不赞同梅首相的脱欧方案。那么川普总统另外也表示呢，如果梅政府通过了那样的脱欧方案的话，美国将会转与跟欧盟打交道而非英国，而这个方案恐怕就会毁掉美国跟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联合记者会上，当然英国的媒体就关注到这个话题，那么就询问了川普总统还有梅首相说，川普总统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了梅首相，是会不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生变。不过但是川普总统则是否认说他说过这样的话，还批评太阳报是假新闻。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并没有批评特蕾莎梅首相，我非常尊重特蕾莎梅首相，但不幸媒体那样报道，总的还可以，但没有把我对首相的说法放进去。我说了很多，幸好我们现在会录音，需要的时候可以听。我们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会录音，这就叫假新闻。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是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后马上就跟媒体说呢，如果要这段录音的话，可以去找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去拿这一段录音，因为桑德斯现在正在随着川普总统出游。那么不过呢，太阳报他也随即在川普总统说这段话之后，随即在他们的网站上就公布了访问的全部的录音，而川普总统的确说过上述的话。那么此外呢，在记者会的现场，我们看到美国电视台 CNN 的记者举手想要发问，但是川普总统 统也直截了当的说 CNN 是假新闻，所以我不要让你们记者发问。那有趣的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批评太阳报是个假新闻，但是太阳报的编辑东尼葛拉杰尔他就是在这个星期四才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访的时候，他还为川普总统辩护。他说呢，我想这样说应该是公平的，就是从英国方面来看，川普并没有获得很多公平的报道。但是这个太阳报的编辑前一天才为川普总统进行辩护，第二天川普总统就说他的报纸是假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十二名俄罗斯人星期五被指控，在美国2016年川普获胜的大选前，对民主党发动黑客攻击。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就要跟普京总统会面了。那么，川普表示他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于美国，还有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普京称，为此事启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是一次被暗中操控的猎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在英国会见过首相特蕾莎梅之后，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这确实在伤害我们的国家。他说，这确实伤害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原本有机会与俄罗斯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机会与普京总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我本来希望如此。川普说，当他为这件事直面普京的时候，他并不期待会出现佩里梅森那样的瞬间。川普指的是几十年前的一部美国法庭剧，他预测普京会继续否认这些指控。川普说，我不认为你会听到啊，是我做的，是我做的，被你发现了。他还说，不会有像佩里梅森那样的事情出现，我不这么认为，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就在这次会面几天前，特别检察官穆勒于星期五起诉了12名俄罗斯人，宣称他们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网络来破坏选举。他们是特别检察官领导的调查最近一次的起诉对象。这场调查已经迫使川普的3名竞选活动幕僚认罪。当被问及他是否通过挑战美国在西方的长期盟友来使普京在峰会前获得有利地位时，川普说，他的政府对俄罗斯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如果你看看我们对俄罗斯做的事，我保证任何俄罗斯人都会说，哦天哪，我真希望川普在那场选举中不是胜利者。北约同盟的领导人们刚刚在本周早些时候见过川普，他们质疑川普能否对普京足够强硬。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否认了美国情报部门做出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帮助川普获胜的结论。川普星期五重申，他对于这次会面并不抱太高希望，但他表示将与普京谈论许多事情，包括核裁军。他说，美国已经对自己的核武器项目进行了现代化和改善，还说这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技术，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政策。川普并未披露任何有关他要向普京提出的核军控条约的细节，但两位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延长被称为新开始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们还可能会讨论中程核武器条约，试图减少美俄两国发生核竞赛的可能性。川普警告说，他可能很难与普京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因为他的批评者们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支持者。这件愚蠢的事情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纯粹的愚蠢，这让我们很难与俄罗斯打交道，因为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说，俄罗斯，哦，他爱俄罗斯。两位领导人预计下周一在赫尔辛基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要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会面，然而在波罗的海对面，爱沙尼亚忧心忡忡地关注着美俄谈话的发展。爱沙尼亚曾经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现在境内有北约驻军，以阻止俄罗斯入侵。 莫斯科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采取的其他行动，让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的任何和解都感到紧张。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所做的报道。
在这片离俄国边境开坦克只要3小时的平原上，北约部队正在为了防止战争发生而训练。
我们在这里执行北约的核心任务，那就是保障集体安全。我们在这儿进行防御性的部署，但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并守住这里。
俄国入侵爱沙尼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是欧洲国家一直担心的。这些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现在是北约的前线成员。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给北约国家敲响了警钟，而他们绝不想给俄罗斯入侵的机会。爱沙尼亚很乐意让北约军队驻扎在这里，这个驻军计划是为了对俄国进行震慑，并防止入侵乌克兰的行为重演。这个千人规模的战斗编制主要由800名英国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刚刚开始为期6个月的新一轮驻防。
爱沙尼亚花了大量经费，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军费，以实现北约部署。我们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了，北约对俄政策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我们对俄国展示军事力量，并且时刻准备行使集体防卫权，另一方面我们和俄国保持谈话和外交，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期待着美俄在芬兰的会面结果。
赫尔辛基离这里坐渡轮只需要2个小时。周一的美俄会谈让爱沙尼亚和许多其他北约盟友感到紧张。
因为一直都有不确定因素，曾经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普京带来的，不过现在这些不确定因素明显在川普身上。俄方对会面的期望可能会比美方要高，他们肯定会想要一次宣传胜利。
当北约和俄罗斯、川普和普京总统展现地缘政治的时候，就在这里，在离俄国边境只有140公里的爱沙尼亚土地上，北约部队的足迹迅速扩大。川普总统说，赫尔辛基会议可能会重启美俄关系。在波罗的海另一头，北约部队发出了明确信息，北约联军已经为任何可能性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爱沙尼亚塔帕军事基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与莫斯科关系一直较为友好的韩国，突然抗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威胁国家安全。波罗的海地区、日本等俄罗斯邻国也经常遭受俄罗斯战机和军舰类似的骚扰。俄罗斯更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地区部署了战术导弹和能够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火炮。最近几年来，俄军对周边邻国的一些挑衅性行动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冷战时代水平。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政权完全放弃走民主道路，重新拾起帝国式的思维，周边邻国都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在不断的加大。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韩国国防部和外交部7月14日，也就是星期六，分别召见了俄罗斯武官以及俄罗斯驻韩国大使馆第二号人物，抗议俄罗斯战机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韩联社说，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星期五连续4次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在韩国战机升空警告之后，俄罗斯战机离开。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战机今年已经多次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但在一天之内连续4次闯入还是头一次发生。韩联社说，俄罗斯的举动是想测试周边邻国的反应，或是演练远距离的飞行科目。韩国官员说，俄罗斯的举动无助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稳定，由于存在着战机空中相撞的危险，韩国呼吁俄罗斯能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确保类似的事件以后不再发生。与否认在英国毒杀前间谍，或是不承认俄军防空导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马航班机一样，俄罗斯同样否认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 俄罗斯国防部说，两架图-95MS 型战略轰炸机在苏-35S 战机的护卫之下，星期五在黄海、日本海和太平洋西部的中立区水域飞行，一些飞行地段曾遭受韩国的 F-15 和 F-16 以及日本的 F-2A 战机的拦截。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是一次例行性的飞行，当时演练了空中加油等训练科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经常在北极、太平洋、大西洋、黑海等地区的中立水域执行飞行任务，但这些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法和相关国际飞行法规，没有侵犯其他国家的边界。图-95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核武器，是俄罗斯空中战略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经常使用这种冷战时代苏联开发的武器，飞抵波罗的海和东欧、日本等邻国，甚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的空域。类似俄罗斯战机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事件时常发生。冷战时代，苏联经常派出战机、军舰等各种武器对周边邻国从事挑衅行动，以此来测试对方的反应。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军方实施类似行动的规模和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冷战时代。俄罗斯与日本拥有领土纠纷，与美国、英国以及目前加入北约的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的对抗在加剧，但相比之下，俄罗斯与韩国的关系却一直很顺利，因此这次事件引人关注。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一直想同韩国搞好关系，希望韩国能够投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虽然韩国同日本一样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盟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俄韩关系向前发展。此外，俄罗斯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无论是韩国的左派还是右派执政，韩国国内都没有反俄情绪。苏联解体之后，韩国甚至从俄罗斯采购了不少武器装备。而就在不久前，韩国总统文在寅还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媒体说，与前任朴槿惠不提倡韩国商界去俄罗斯投资经商不同，文在寅却鼓励韩国商界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几乎在韩国抗议的同时，由韩国国会议员所率领的一个韩国代表团星期六访问了位于俄中朝三国边界处的朝鲜罗先市，参加了在当地由俄罗斯铁路公司举办的一场俄罗斯与朝鲜南北方铁路合作的研讨会。俄罗斯期望利用从自己一侧边界小镇哈桑到罗先市的铁路，然后经过罗先市港口向韩国出口煤炭和其他商品。俄罗斯与韩国一方面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派军机挑衅，这种让人震惊的举动也发生在俄中关系上。俄中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俄罗斯仍然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许多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此外，俄罗斯也同样在当地部署了能够发射核炮弹的200多毫米的大口径火炮。这些火炮在苏联解体后曾经被封存，但改进升级后又重新在俄中边境地区服役。俄罗斯军方还发表过这些火炮演习训练的消息。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也经常在远东地区举行各种大规模的军演。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从沙俄帝国到苏联的共产主义红色帝国，俄罗斯人一直生活在帝国的气氛之中，这可以解释俄罗斯的许多举动为什么时常自相矛盾。他说，普京放弃了叶利钦时代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以及走民主道路的理念，克里姆林宫重新拾起帝国式的意识形态。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人并没有自己的民族定位和民族认知感，俄罗斯人有的仅是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帝国认知感。伊赫洛夫说，这种帝国心态和举动除了让周边国家感到不舒服外， 还体现在对内政策上也彼此相互矛盾。比如俄罗斯一方面为政治迫害遇难者立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却崇拜斯大林，普京本人甚至称苏联解体是悲剧。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人并不怀念商品供应短缺、没有出国自由的苏联，他们向往的是苏联式的帝国，但俄罗斯在这条道路上无法长期走下去，这是条死胡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7月13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之际，刘晓波雕像在台北揭幕。在揭幕仪式上，前中国学院领袖乌尔开西称赞刘晓波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最重要的象征。刘晓波去年去世的时候，正因为颠覆国家罪服刑，他在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据报道，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公园树立的刘晓波纪念雕塑，因为没有事先申请长久放置艺术品，台北市政府规定雕塑只能够树立一个晚上，活动办完就必须撤走。在另外方面，今年6月以来，马里、塞拉利昂、南苏丹还有十几个其他非洲国家的高级军方官员一直在讨论防务战略和安全威胁。可是呢，会议的地点不在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大城市，而是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北京。中国国防部第一次主办中非防务安全论坛，高调展示中国跟非洲的军事伙伴关系。7月11日结束的这次论坛，巩固了中国作为非洲重要安全伙伴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行动进一步深化了它跟非洲各国的关系。参加中非防务安全论坛的非洲国家军事官员对一家中国官方电视台说，他们对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有十分明确的期待，希望中国在专业技能、科技能力、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支持，以便让非洲国家能够自行解决防务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中国在非洲大陆广泛发展军事关系，既包括安哥拉、利比亚和坦桑尼亚等传统的伙伴国，也包括最近新发展关系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在所有的军事关系发展中，中国还加强跟这些非洲国家的执政党的关系，邀请执政党重要人士访问北京。中国把自己宣传为尊重主权的非洲国家伙伴，不提供以政治改革为条件的援助，而是以间接的方式实现其政治目的，包括“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帮助修建的铁路、水坝、港口，以及在吉布提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加速非洲的工业化速度，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在非洲的地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贸易战已经升级之际，北京持续的放软调门，不再强调跟美国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习近平2012年登上中国大位、执掌中国大权以来，频繁对外展示强硬姿态，甚至展示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不必要的强硬姿态，成为北京的外交新特色。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不惜跟北京打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以迫使北京改变多年来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严重损害美国利益之后，北京一度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7月6日，美国开始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中国不顾川普总统在先前发出的不要报复，否则会有更多的中国商品被加征关税的警告，立即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3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同样额度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媒体称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立即展开了反击。北京已经准备好了应对美国未来的贸易战措施，中国的反制措施将是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更注重杀伤力。但中国的官方媒体没有再提先前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说法。 7月11日，美国政府兑现川普总统的警告，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7月12日星期四，中国商务部就美中贸易战问题举行记者会，有外国记者问，昨天美国公布对中国2000亿价值产品提高关税，中国具体打算怎么反制？中国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回答说，对于美方的贸易霸凌主义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击，以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外国记者追问道，请问反制措施都包括哪些？高峰拒绝对记者的明确提问给出明确的回答，只是含糊其辞的回答说，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击。高峰在记者会上也没有再提中国准备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有杀伤力的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反制措施。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喜欢说狠话，另一个同样突出的特色就是说了狠话之后，面对现实又悄悄的后撤，不敢说话算话。2013年11月下旬，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一年之后，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国军方宣布在中国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划设防空识别区，外国飞机通过那里必须跟中国军方事先通报，否则将有可能被击落。美国旋即派遣2架没有护航的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那一海域上空，以表示不承认中国军方所宣布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军方并没有对以速度飞行快而著称的 B-52 战略轰炸机进行拦截，更没有威胁要将美军飞机击落。在中国网民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军方明显的欺软怕硬的作为发出嘲笑之后，中国军方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军飞机的飞行进行了全程的监控。中国军方的这一表示招致中国网民更多的嘲笑，武大郎全程监控了西门庆幽会潘金莲的笑话在中国不胫而走。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中贸易战已经打响，美中关系呢似乎也是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而且呢正为之努力。他最近在彭博新闻网连续发表系列文章，题目包括中国大战略、军事全球化，还有中国大战略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大战略创建新的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大战略西方如何反击。这些文章阐述了中国的战略，以及中国的努力，还有西方的应对方式。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也在上个星期访问了布兰兹，下面就是专访的详细内容。
您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有一个大战略，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点的？而且你自己也提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谈论意识形态似乎有点过时，被认为是冷战思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谈论这个问题呢？
So why it's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it now?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破坏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民主体制。我们看到中国把自己腐败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并支持威权模式。我们也看到他们支持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军政府。 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一个威权的体系对中国来说，威胁要小于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威权国家不太可能让中国对践踏人权、违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利的做法负责，而民主国家可能会要求他们这么做。
Than a democratic country might.
So is it fair to say that China adopted different ways?
你谈到了中国在推广威权模式，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中国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推广手段，在东南亚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方式？
Yeah, the Chinese have used a variety of tactics.
是的，中国人是在用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影响力。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中国只是向那里的权威政府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支持。在澳大利亚，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各种模式，不管是一些幌子机构，还是华人华侨，或是通过政治现金来获得对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影响力，让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更加友好。
Make a country like Australia more friendly to China than it might otherwise be.
在美国呢，中国是怎么获得影响力的？
I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辩论进程。他们通过孔子学院，通过监视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甚至包括邀请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界人士前往中国旅行，阻止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太友好的人访问中国等手段，来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校园。
Friendly to China on trips to China and withholding those benefits from those perceived to be less friendly.
But we see the blowback.
我们看到中国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已经引起反弹，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国会议员的反应。为什么美国还要如此担忧呢？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s a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获得影响力的游戏了。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已经做出回应。他们的这些活动令人担忧，是因为他们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来扭曲民主辩论。他们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来扭曲公众的辩论，让美国这样的国家减少对他们的野心的抵制和防御程度。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对于川普总统惩罚性的关税政策，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跟共和党都继续反对。而日前呢，参议院投票呼吁让国会在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征收关税的政策中拥有发言权。尽管反对关税的情绪强烈，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支持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国会山的报道。
与美国盟国的贸易战在国会山引来了许多批评。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will come to order.
我认为总统是在滥用他的权力，他的策略看起来像是完全没有事先好好思考过的。
一根野蛮挥舞的大棒击中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这伤害我们国家的安全，伤害我们达成更好贸易协定的机会，也伤害我们国内的民众。
一些议员们特别担心的是，进口钢材和铝材的关税导致了制造业成本的提升，也带来了对美国制造出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
我听当局说，长痛不如短痛，但是我们有考虑过这些行为带来的永久性伤害吗？
川普总统开始的贸易战背后完全没有策略。
美国官员说，征收关税是为了国家安全，并说法律站在川普这一边。
这些行业涉及的领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国家安全问题，法律上清楚地说明了。川普总统是在总统权限范围内行动的，他有自己的策略。
白宫宣布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引得了一些人的喝彩。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依赖出口，
中国经济更受打击。我们想要的是和我们所有的贸易伙伴进行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中国从来都不是那样子。
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是中国改变自己的行为。
不过，一些人表示，如果美国和盟友在贸易上能够保持一致，达到这个目标才会更容易。
让人悲伤的是，当局开始了一场对盟友不利的鲁莽行动，把他们赶向我们的敌人，而不是一道努力解决中国经济政策带来的严肃挑战。
周三，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法案，呼吁国会对有关国家安全的关税进行审查。
贸易协定必须由国会通过，我想贸易战也应该需要国会通过。
如果川普坚持惩罚性的贸易政策，凯恩预测国会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随着伊拉克巴斯拉开始的示威活动蔓延到其他几座城市，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出动保安部队，并切断了因特网服务。巴斯拉民众反对高失业率、低下的政府服务和腐败的抗议活动蔓延到了巴格达、纳杰夫还有阿马拉等城市。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在巴格达召开紧急会议，至少两个人在阿马拉的抗议活动中丧生。抗议者试图点燃政府建筑，伊拉克军队随之开枪，有一人丧生。在纳杰夫，保安部队星期六部署到街头。据报道，巴格达、纳杰夫还有巴斯拉的因特网服务都被切断。联合国说，2018年前六个月，阿富汗国内冲突当中有将近1700平民丧生，高于过去十年来任何一个六个月期间的平民丧生人数。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星期天公布的平民伤亡年终报告还说，同一个时期有将近3500平民受伤。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负责人呼吁冲突各方抓住一切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并称之为保护所有平民的最佳途径。古巴依照计划中的宪法改革将开始进行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变革。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格拉马报》星期六公布了古巴宪法改革的细节，包括新设总理的职位，分开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古巴总统将面临任期限制，每个任期五年，只能连任一次。新宪法还将承认自由市场和私人产权以及外来投资。不过呢，古巴共产党仍将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宪法修正的议案在古巴国民大会投票通过后，最后呢还要经过全民公决来批准。古巴总统卡内尔上任三个月以后提出了修宪草案，在他之前，劳尔·卡斯特罗跟他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将近60年，新宪法将取代1976年的古巴宪法。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国防部长说，新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与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目前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规模能占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12%。与此同时呢，两国也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今年北约峰会召开之际，以及俄美两国领导人即将在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晤的前夕，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继续升温。绍伊古表示，紧张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与中国更加巩固双边关系。他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额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12%。绍伊古还强调，两国军方在继续加强互动，包括每年举行海军军演以及反导弹防御领域的演习等。官媒俄新社在报道绍伊古谈话的同时，引述官方军备问题学者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军火市场，中国未来甚至能够成为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评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的武器采购目前已经见顶，达到高峰，未来也许能够继续保持今天的水平，也很可能武器采购规模将会减少。中国目前在俄罗斯的主要武器采购项目包括苏-35战机、S-400防空导弹，以及大量采购几种型号的航空引擎，安装在中国自己生产的战机和运输机上。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这两笔合同未来两三年内很快将会执行完毕。与西方交恶后， 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升温，推动了双方过去曾经谈判多年、进展缓慢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交易能够迅速签订合同。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未来是否能拿出仍然吸引中国、让中国感兴趣的其他武器装备，来继续保持双方今天的军火交易水平。航空分析人士谢苗斯基认为，俄罗斯在战机领域越来越丧失技术领先地位，但是在直升机领域仍然保持很大的优势。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可能会加强在直升机领域的合作，而且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种直升机。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虽然使用部分俄罗斯技术，但同目前几乎装备所有俄罗斯重型直升机一样，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仍然将会使用乌克兰制造的引擎。前苏联海军曾经动用大量资源研究开发如何攻击美国海军航母编队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许多武器装备也同样用来针对亚太地区活动的美国海军。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开发了能够攻击美国航母的远程巡航导弹，中国也正在集中很大精力研究美国的航母编队。他说，这已经不是秘密，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卫星网络，这能帮助中国跟踪和定位每一艘美国航母的活动。总之，中国已经从俄罗斯得到了或是正在获得苏联时代开发目前仍被俄罗斯拥有的一些相关技术经验。穆拉霍夫斯基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各种联合军事演习活动也在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也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自从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主办军事比赛活动以来，中国军队是最积极的参加者，中国几乎不放弃每一场比赛活动，这可能同中国军队几十年来缺乏实战经验，是不是通过军事比赛活动弥补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最近呢签订了海底光缆项目，澳大利亚政府出资1.37亿澳元，正式把中国华为公司此前的竞标方案排挤出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企业正在全球搭建一条数字丝绸之路。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正在建设连接中国和缅甸、尼泊尔和吉尔吉斯坦的多项光缆工程。华为去年签下建设协议，将建设一条全长13000公里、连接巴基斯坦、经由吉布提、向北连接埃及、南至肯尼亚和南非的海缆项目。中国电信正在和多方洽谈，参与跨北极海底光缆系统的建设，计划连接芬兰、挪威、俄罗斯和日本。国际安全问题专家担心，中国公司在通信领域的扩张可能帮助中国政府获取情报。美国情报事务专家毛文杰对美国之音说，
很多国家不得不接受这些协议，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钱建设通信光缆，但付出的代价之一很可能是中国政府获准进入这些通信光缆的途径。
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参与海底光缆的建设更应该引起外国警觉，因为中国政府可以轻易通过窃听光缆传输的通讯获取情报。毛文杰说，
如果你看看二战的历史，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情报部门都十分热衷于窃听海底电缆，以此获取信息，这是有记录可循的。如果你安装了这些设备，窃听通讯比你坐在潜水艇上打开光缆再来窃听来得容易得多。这些企业在登陆站安装线圈和其他设备，在这些地方搜集海缆通讯会更容易。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日前撰文说， 中国政府此前在加密技术中安装后门，种种做法显示，中国在其他国家搭设光缆时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毛文杰认为，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让中国公司无法拒绝中国情报机构或军方获取相关技术和服务信息的要求。中国的反恐法、反间谍法和网络安全法要求电信运营商必须为中国情报部门获取信息的要求敞开大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民众是中性选民，还有57%的民众希望有新政党取代民进党以及国民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天公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台湾人的政党认同倾向，民进党是25.2%，国民党是20.7%，中性或独立选民则是49.6%。有关台湾人对第三势力的态度，调查还显示，57%认为台湾需要新的政党取代民进党和国民党，认为没有需要的则是36%。台湾民意基金会举行的这项民调记者会主题为2018台湾政党形象，并邀请了专家学者发表看法。美丽岛电子报专栏作家陈松山表示，民进党走向官僚化，与国民党越来越像，拉近了这两个党的政治形象。
民进党引以为傲在野党当时的这些青年理想性，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改革的一些魄力等等的一些形象啊，当然这些东西都还维持住民进党在野党应该有的这些政治形象，但是逐渐的啊降下来跟国民党趋近的一个模糊化的结果。
陈松山还说，台湾目前的第三政党时代力量还不成其后，未来总统大选可能出现无党籍候选人，比如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或是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等人，都将冲击台湾目前两党竞争的政治结构。这份民调还指出，台湾人心目中的民进党在七个方面胜过国民党，分别是具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重视自由与人权，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代表台湾人的利益，有理想性，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以及清廉。至于台湾人心目中的国民党，有三项重要特质大幅领先民进党，领先幅度从13%到48%不等，包括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有能力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较有执政能力。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认为，国民党在这三项重要特质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在两岸和经济方面，势必将对民进党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及挑战。与会的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庄嘉颖表示，国民党领先民进党的三项特质，其实总结都是经济问题。
国民党在这个部分它的领先，其实也当然就是某种程度反映出了中国在晚近的经济崛起之后台湾人的遭遇哦。其实国民党在执政的中后期，他也遇到类似的就是经济不利的这个状况。那其实这是全球的这个所有的领导者都必须在面对的议题，就是说目前的执政者是民进党，以至于他必须要面对这个最大责难。
庄嘉颖教授还指出，台湾民众期待第三势力的崛起或是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应该和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很大关系。例如现任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一直具有非常高的支持度。庄嘉颖教授还谈到，台湾民众在选举的时候常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心中期待新的势力，也不满目前的政党，结果投票的时候却还是选择了各自支持的蓝绿阵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建议起诉欧盟，而不是跟欧盟谈判。川普在星期五与特蕾莎梅的联合记者会上没有透露他给了特蕾莎梅什么建议，称特蕾莎梅会觉得这个建议过于无情。但是特蕾莎梅星期天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川普告诉我说英国起诉欧盟不要谈判，要起诉他们。几天来，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媒体一直高度关注川普究竟给了特蕾莎梅什么建议。 BBC 的记者在向特蕾莎梅提问时表示，整个国家都想知道特朗普的建议是什么。川普总统虽然一直是英国脱欧的支持者，但他却对特蕾莎梅首相当前奉行的要求与欧盟继续保持密切贸易和金融关系的软脱欧政策十分不满，认为这个计划背叛了那些投票赞成脱离欧盟的选民。川普上个星期在接受英国《太阳报》采访时说，在英国脱欧的问题上，他给了特蕾莎梅一些建议，但是他没有听。英国在2016年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脱离欧盟，但是过去几个月来，在如何、什么时候、什么方式脱离欧洲联盟的问题上，英国政界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来自美国和朝鲜的一些将领举行会晤，讨论将朝鲜战争期间阵亡美军士兵遗骸归还事宜。韩国的消息来源说，驻韩国美军联合国军指挥部参谋长空军少将迈克尔·米尼汉在非军事区的板门店星期天与朝鲜军队的一位将领会晤，这是双方将领相隔九年头一次会晤。美朝原定12日在板门店讨论朝鲜归还美军遗骸事宜，但朝鲜没有露面，而是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议15日举行将军级会谈。美军遗骸归还问题上，是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时讨论的问题之一。美国方面据报道已经把100具棺材送到非军事区，以装载运送被归还的遗骸。一位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前朝鲜餐厅经理星期天首次向媒体披露了他们2016年从中国前往韩国的细节。带领员工们离开中国投向韩国的餐厅经理徐某15日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已安排他们在东南亚开餐厅来诱引他们逃离朝鲜。他说他犹豫不定之际，韩国情报人员就威胁说要把他跟情报院合作的情况告知朝鲜，逼迫他带领员工弃朝投韩。他表示12名员工中大部分人都以为在东南亚开餐厅，而跟随着他离开中国。古巴按照计划中的宪法改革将开始进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修宪将限制总统任期。联合国说2018年前六个月，阿富汗国内冲突中有将近1700平民丧生，高于过去十年来任何一个六月期间的平民丧生人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